致父母的信，第二封信，第六集。在我开始给已不在人世的你们写这封全是虚构的信时，恰巧邮差送来了这位少女的来信，我陷入了无法形容的自我嫌恶的深渊之中，茫然呆了三四个小时。前天来的少女和昨天来的少女都以为我已发迹，把我看成财主了。他们要是知道我是靠出卖这些送往坟场的信来还清上个月的房租和各种开支，不知该会多么震惊啊。这些姑且不说，就说我把他们称作少女这件事吧，也会吓得他们目瞪口呆的。前天来的少女一再声称再过三年她就30岁了。我在她17岁以后就没有见过她。在我的心中，她总是个17岁的少女。事隔10年再次来访，她已是27岁了。这毫不奇怪，听说她的长女都快10岁了。我曾在北国的市镇上见过她的父亲一面，据说她去年也曾到东京她的家住过。她说她父亲反正已是耄耋之年，活不长了。我曾想过，如果我结婚，就把他妹子叫来。他撕毁婚约以后，我又曾梦想过，有朝一日也要同他年幼的妹子恋爱。据说，这位妹子也是由他抚养成人的。去年19岁时结了婚，今年要生孩子了。我说，10年，下一个10年，你又该让女儿结婚了。不，用不着10年。再过7、8年，他就完全长大成人了。他说着，寂寞地笑了笑。据说，他18岁时生了第一个女儿，此后丈夫患病，他护理了4年，丈夫故去了。去年，他同现在的丈夫生下的长子也夭折了。不满周岁的女儿是靠牛奶喂养大的。他丈夫去年失业了。昨天来的少女也郁郁寡欢地说，那时候她还有所谓的青春，可是7、8年前她还是个女学生，如今已是16、17岁了。他们净谈生活重担一类的话，似乎想要我帮点什么忙，这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我依旧把他们叫做少女，写下一行好像是对风声对明月的喃喃自语。我是个多么稚气的少年啊，这封信的对象是你们，然而哪儿都找不到你们，我也就不用担心你们会说你竟写些虚构的事迹来。这可能就是我的幸福吧。我对风声和明月也早有种种回忆，若不追思这些回忆，那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有你们没给我留下什么回忆。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父母应该是最丰富最亲切的回忆的源泉，唯独我却没有任何一点这方面的感受。这是多么幸福啊，没有背影的你们呢。夜阑人静，把门扉关上，少女的背影消失了。据她说，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起来常常下气不接上气。有一回走路也头晕目眩，看不见东西。好在他性格刚强，紧闭眼睛喊了声挺住，也就挺住了，所以还好。他若是个懦弱的人，当场倒下，不知会给陌生人添多少麻烦。他还说他涂了胭脂才显得有点红光，其实他的脸色是苍白的。医生曾对他宣布过，如果不保持绝对安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死去。2、3天前，他曾去占卜先生那儿算过命。他生活不富裕，当然没有条件雇佣女佣。他自己抚养2个孩子，再加上爱干净，不从早干到晚就不舒心。为了生活，他只得支撑着病体拼命干。或许还得到酒店那种同安静正相反的地方去。面对这样的背影，我该说些什么呢？我觉得比较起来，还是面对死去的父母倾吐衷肠轻松得多。 你们的独生子再也想不起你们了。故去的父母啊，安息吧。